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还是主要聊一聊日本央行这个加息预期的升温，以及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他们的一些战略转型的方向。
嗯，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啊，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的总裁最近对于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提了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然后这个建议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
他其实就是说，日本央行应该最早在下次的会议就开始加息，然后来应对现在通胀上升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这是日本的银行业的领袖首次这么明确的对央行的政策方向发声，所以就引发了这么多的讨论。
就是他其实对于日本央行到底什么时候加息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那这个判断和市场的预期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呢？
他是说他个人认为其实九月十月就有可能就应该要加息了，因为现在通胀这么高。但是他也说，如果经济数据变弱了的话，那么日本央行可能会等到明年的三月。然后市场的话，现在是有 42% 的经济学家是预测十月会加息。另外的话，就是央行也在上个礼拜调高了未来的通胀的预期，也维持了现在的这个政策利率不变。
然后呢，这个利率的上升对于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今年的盈利的表现以及他们的股价具体带来了哪些影响？
就是利率的上升其实帮助了日本的银行在结束了这个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之后有一个创纪录的盈利。然后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也是，虽然它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 1.8%， 但是它还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它也有信心可以实现它全年20,000亿日元的这个利润的目标。
听起来好像他们还是在这个比较复杂的环境当中还是表现不错的。
对，
那他们的股价呢？
他们的股价今年已经上升了大概 11%， 然后之前的四年都是每年超过 35% 的增长。他们的总裁也把他们近年来的成功归功于这个利率的上升、日元的贬值，以及他们出售了一些股权。同时他也强调了他们的这个国内外的业务的多元化对于他们盈利的稳定性的帮助。
然后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这个关税的政策，还有日本的国债的收益率的变化，对于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分别带来了哪些影响？
就是关于这个关税，他是说虽然 15% 的关税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但是他觉得这个政策至少让企业可以看清楚未来的方向，所以他是一个谨慎的乐观。然后对于日本的国债，他是说他们并不急于去增加日本国债的购买，他也觉得这个收益率的上升是对于财政的扩张政策的一个警钟，他觉得这个趋势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然后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为了要达成他们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12% 的这个目标，他们都制定了哪些战略？他们在全球的市场上面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布局的方向？
他们是希望可以通过增加12,000亿日元的这样的一个净营业利润来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其中一半是要来自于投行业务的扩张和收购。那具体来说的话，他们是想要扩大他们的证券化业务，同时呢在项目融资上面承担更多的风险。另外的话，就是在金融科技领域，他们也在寻找一些收购的机会。他们的总裁也说了，他们有能力进行数十亿美元的大型交易。
听起来他们的这个目标还是挺有雄心的。然后他们在国际市场上面有哪些特别关注的地方吗？
他们是在全球范围里面看资产管理公司和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收购机会，然后特别提到了印度是他们一个关键的市场。他们在印度已经有17个地点，有4,000名员工，他们也说会想要通过零售和数字业务来参与到这个市场的增长当中，但是他们也说会比较倾向于跟当地的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或者是说收购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入这个零售金融领域。但是他们也强调一定要是跟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
然后呢，就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下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在未来的发展上面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点？
就是他们的总裁的这个发言当中其实透露出来，就是日本的银行业是非常希望央行可以开始政策正常化的这样的一个进程的。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们也会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业务和对于新兴市场的关注来寻找增长的机会。那具体来说的话，就是他们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动作，以及他们在印度市场的一些布局，都会是未来的关键的看点。市场也会非常关注日本央行接下来的政策会议。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预期的升温，以及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他们的一些应对的策略，从盈利的表现到他们的全球的布局，然后到他们对于新兴市场的关注，确实是信息量挺大的。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